就好，我们接着刚才所讲的，是诸佛显实的部分。释迦佛告诉舍利弗，舍利弗当知，你应当知道，这就是劝转，这劝你应该知道。那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就是你将来也会知道，这个当就是将来，也是应当。这以诵当诵经诵，以说当说经说，以知当知经知。当然最好是现在就知，佛陀呢是已知，是过去已经知道了。现在大家在听法的时候，当下如果明白了，就是经知。现在还不明白呢，那就当知，当来能知。舍利弗，你应当知道，知道什么？诸佛与无异。这句话呢，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诸佛与无异，为什么佛与无异？是佛是如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这叫无异。佛所讲的法，所讲的语言，意是没有差异，没有差错，它是在诸法实相这个背景下说的法，就是佛告诉我们的所有修行的方法，宇宙世界生老病死的现状，都是在实相当中呈现出来的。无论它是随众生语还是随自意语，讲的都是真相。无论讲的是梦话、醉话还是真话，在实相当中都是如实的真话。什么意思呢？那佛法上说，人天上法，佛陀告诉你，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不要妄语，不要喝酒，能得人相具足。要告诉你，再加上不贪欲、不嗔恨、不愚痴，那你就天报恒随。就一个人的内心，把他的贪欲的心消除掉，嗔恨的心、生气的心也化解掉，保持清醒，这个时候他享受的福报是天人的福报。天人不是你仰头看见的那个天，是你的内心清净了，像虚空一样的，那就是你的天报。那如果你看到内在没有我，那就证得罗汉的解脱涅槃。你看佛法，人天上法、解脱道的佛法、菩提道的佛法一一道来。你说到底有没有轮回呀？对我们凡夫说，有，绝对有轮回。但是如果阿罗汉问你有没有轮回啊，没有，绝对没有轮回。 轮回是梦幻泡影，没这回事。那你说这个话到底有还是没有？讲有是站在有的角度讲，讲没有是你证得没有轮回的境界上讲。佛清清楚楚，在生命的世界里就有这么奇妙的现象，就像在梦境当中宛然呈现，有哭有笑有戏有闹，醒过来以后似如春梦了无痕。梦境拿到现实当中无有一法可得，所以不同的境界佛讲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但这种不同能说佛有自相矛盾吗？不能说他自相矛盾，他讲的还都是真话，实事求是。所以有个人读佛经，他越读脑袋越晕，看得晕头转向，一回说空，一回说有，一回是什么都没有，一回是什么都有，一回是牛鬼蛇神牛头马面全部都有，一回是万里晴空无有一法。他就不知道这到底怎么融合，一回是求佛菩萨搞这个保佑福利不可思议会加持你，一回是求人不如求己，求己还不如无求，那到底我怎么听佛的？就是你怎么理解，你就把按照你理解的去做，你理解的就是你的角度。佛所说法随众生语，就是角度的转换。我们现在说的是换位思维，你不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你就一定会钻牛角尖。牛角尖钻到底，不是别人被你困住，而是你的心把自己给困住了，烦恼痛苦不得自在。所以佛所说的一切法都在自信圆满的真相当中，诸法实相当中站入菱角。一条龙你整个龙看不见，但是露一片鳞给你看看，露一个角给你看看也没错。错在谁？错在我们之中。当让你修五戒的时候，你执着这个戒律；但告诉你无我的时候，你不接受无我，你一定就说一定有因果，一定有这个东西，我就要有我，那你就没救了。当你执着一个龙的鳞，一片鳞甲，你认为这就是龙，这是龙也没错，这是整个龙，别的龙别的这个状况我就不要，那你就拒绝，拒绝你就永远看不到真龙的相状。就是我们的生命本来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思想境界，我们因为执着就变得贫穷孤陋。法华经后面会比喻穷子，虽然无价的摩尼宝珠就在你的衣兜里，但是你还到处要饭，到处受苦，受人歧视，就自己本来跟佛一样的境界却无从体会。所以佛站在这样的一个实相的角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根据你接受的能力，一点一点滴滴的，哪怕最小最简单到《法华经》里面都有讲，若但举一手，或复少低头，渐渐积功德，皆已成佛道。你看你说什么样才是佛法，有些人学了两天佛法以后就开始发牢骚啊！佛教没人弘扬，全是迷信， 到庙里去都烧香拜佛，其实他自己太夸大其词了。看到那些金忏佛事的也是看不惯，觉得佛教就是在做金忏，就在做买卖，商业化太严重了。他总是有很多理由，很多牢骚，其实他不知道。若当举一手，那个感情上的人也是合起掌来的。你看到佛菩萨恭敬心升起来了，哇，好好好，你看举一手。所以有些人看过少林寺的电影，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有些人见的时候就阿弥陀佛，这看去不太威仪。我说你不要这样，这人不庄严，你要合起掌来。合掌是全心全意，十个指头合十，这个表法非常好。那比你举一个手当然要好很多了。可是他举一手的这一念心，也种下了成佛的善根。连这一个念头都不能放过，有机会给人种善根，这个念头也要让他种。或者他手不举，他就点点头，还不是拜下去？哎，不错不错，点一下头好了，他的内心对佛菩萨有认同感。所以，一个学佛的佛弟子，你要去度众生，你首先要让别人对你有认同感。你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让别人没有认同感，甚至他本来对佛法还有认同感的，因为你反而他不认同了，你就有罪过了。你把人家推出佛门之外，那你的行为让他有认同感，你就让他种善根了。这是《法华经》里面讲的，祸福少低头。所以他的教化的范围就可想而知，不但人举一头点一头举一手，就是畜生他不懂得点头不懂得举手，怎么样，我们也要给他皈依，也要强迫他给他安装一个信佛的软件，让他跟佛结下这份善根。你看看佛的慈悲普及一切众生，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众生。当然佛出现在人间，他是以度人为根本大事，其他的是以人为核心，然后再来延续开来度一切众生。那这九法界的众生，地狱众生也不要放弃，这才是佛法与无异的道理所在。就是你明白佛的这样一种圆满的慈悲，普及一切的慈悲，对任何一尘任何一念都不要放弃。有机会你给他种一个念头就种一个念头，也许他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念头，但是无量劫以后有可能他就成熟了。那佛经有一个故事在后面说，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就是念南无佛三个字，他都有成佛的善根种下去。这个在戒律里面还有这个制定的戒律，我们戒律里面有一条叫做出家人不能爬树过人，不能超过人这么高，你爬树爬高了就犯戒了，这不威仪。但是后面加一句叫除时节因缘。除什么时节因缘呢？有一个人老虎追来了，他赶紧逃跑到树上，就一跑发现佛说不能爬树过人了，他又掉下来被老虎吃掉了。为了持戒宁可给老虎吃掉，后来佛说这个不行，这个还是要持戒因缘，老虎来了你还是要爬上去的。那他爬上去的过去的因缘是什么呢？是有一个人很老了，到佛这里要求出家，那天佛正好出外没碰到佛，那佛弟子呢默莲尊者在家里，默莲尊者是神通第一，他用他的神通一看，这个老人家岁数嘛很老了，80岁了， 而且呢八万四千劫以内毫无善根，但是没善根，佛讲过的佛不度无缘之人，就他没有一滴善根都没有的人不能度，所以他怎么求，目犍连说不行不行不行，佛已经说过了，你赶紧回去吧，都这么老头子了还跑来出家，把这个老人家也很伤心，怎么我八万四千劫以内都没有善根，他就哭着回去了。那哭着哭着在路上碰到释迦佛回来，释迦佛老人家你哭什么，我很想出家，尊者说我们没有善根，我又出不成了，很难过。佛陀说你有善根没有善根跟我来吧，就把他带过来，带过来给他剃度。这个默连尊者就怀疑了，这佛陀你不是说没有善根的人不能出家吗？为什么你还度他？他说以你的神通啊，你看不到他的善根，他在八万四千劫以前有一次在做砍柴的樵夫，确实老虎追来了，他就爬到这个树上，那个老虎还很坏，居然把树给咬断了，咬断了掉下去，这一回他实在没辙了，就念了一句南无佛，被老虎吃掉了，就念了这三个字，他现在遇到的这个缘成熟了，遇到佛来度他，而且他出家以后很快就成四果阿罗汉，所以他善根种下去，你看就这个善根中间都没有修行，遇到佛居然马上就成解脱了，就是因缘善根。当然我们在座的诸位看不久的将来一定也都会成佛，但到底久不久呢，或许八万四千大劫以后，那受的福就够多了。当然如果你精进努力，就凭自己的这个清明觉照的心来观察自己的内在，一旦看到无我马上解脱。所以佛所说的法他是看到整个生命的实相，所以佛所说的语啊没有差异，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理解不同就在那里争执，包括历代祖师大德表面上看空有之争，弘扬中观的人说一切法都不可得，你们弘扬唯识的怎么还是有这个有那个，不可以有，弘扬唯识的人说有才是佛陀的庄严，空哪里是庄严，空不对。哎呀，很多学者就说就命名为空有之争，好像以为祖师大德在那里打仗，包括中国的禅宗的天台宗，在唐朝天台宗的祖师说你们修禅宗的人都是宽谈暗证，谁知道你有没有开悟啊，你都没有经典根据的，你说开悟就开悟了不算，你要经书做依据才行。禅宗的祖师说你学习文字学的那么多，入海肃杀徒自困，一大堆道理讲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境界，还是要修正的。所以表面上看是有争论，其实不是真的，是我们凡夫就有这些毛病。祖师大德他是针对毛病来解年去福，你有什么毛病他得给你指出来，就像我们找路哪里有坑哪里有陷阱他得告诉你，前人找路吃了亏立了标志，后人找路就不用吃亏。所以修行为什么要善知识，善知识就是他吃过亏的，他走过路的，在这条路上哪里有陷阱他知道，你不要掉下去，凭自己一腔热血很有可能就会掉下去。所以佛所说的一切法假如我们不能理解，就是一方面是佛语无异，就佛所说的所有的语言呢，它不会自相矛盾，没有矛盾。另外一方面呢， 不但一个佛的语言，释迦佛所讲的法没有矛盾，就是你再来无数的佛所说的也没有矛盾。释迦佛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生老病死又被苦恼，那东方药师佛讲我的净土天人充满无有生死，有没有矛盾？我们这个世界天人都是生老病死的，为什么东方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连那些家领贫且共运之鸟连畜生都没有生死啊？是不是有矛盾？极乐世界有畜生啊，有鸟啊，如果它是六道，那六道不是生死轮回吗？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六道就没有生死，我们这里六道就有生死？释迦佛说那是佛陀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不是真的有六道众生。你看，就是不但东西方的佛没有矛盾，就十方所有的佛诸佛语言都没有矛盾，因为他们讲述的就是生命的实相。其实你明白了实相之后，再回到现实当中，不当佛的境界，佛的语言没有矛盾，其实我们世间百态人间万法也都没有矛盾，矛盾是你想不通，你想不通就觉得有矛盾，想通了都有它的前因后果。就像哲学世间的伦理道德对生死的执着对贪嗔痴烦恼的不能放弃，在你的生命中其实都按照着诸法实相的因缘果报来展现，没有丝毫矛盾。就我们现在呈现的人道也没有矛盾，但我们偏偏就是固执在那里觉得有矛盾。你觉得有矛盾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有执着。所以一切佛啊，这个诸佛所有法界他了解的真相都是圆满真实，是于佛所说法，对于佛所说的这些法我们不能理解做不到怎么办？当生大醒力，就是培植我们的善根。这个大醒力就是大乘佛法无上甚深微妙的这个法，不能理解不能见到不能证得怎么办？诸佛法海性为能入智为能度，就你不能深入受用，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先相信，确信无疑了，你就会进入了佛法的大门。简单的说就是你信了你就受用了，理解不理解那自然有宇宙的规则因缘果报的规则在那里安排着，你不信你就自绝于真理之外，你相信了虽然还没有证悟真理，但是你已经得到了真理的受用。所以有些人说佛法我很认可我不皈依， 法身现度一样。那你皈依的人就知道，皈依不皈依在心理上完全不一样。这个不皈依的人呢，就好像是一个盗版的软件，随时都有可能卡住运行不了。而正式皈依三宝以后呢，就是一个正版的软件安装进去了，没有风险，自己内心一直会增长这种善根。没有皈依的人，他学佛法知识学的再多，都是专点果子，专点门面，好像他的知识学问很渊博很博大，但是毫无受用。这在社会的很多学者那里，我们都看到了这个事实。当然你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说，他能做学者，他也种下善根。只是从更精微的角度，你有这个能力，当然以信弃入是更好的。所以佛告诉舍利弗，诸佛所说的这些法呀，我们应当升起巨大无比尽虚空变法界一样的信心，不是只在这个教室里面给大家讲的时候相信，一扭头就不信了，也不是在顺境的时候自己感觉到佛菩萨在保佑你，你才信，一遇到逆境就在怀疑佛菩萨到哪里去了，怎么不保佑我。那保佑这个信还是很初步的，这里告诉我们的信是对佛菩萨的认可。当我们的内心认可佛菩萨的存在，我们的心智心的力量迅速的提高。特别要强调的是，释迦佛在前面的四十年说法都告诉大家解脱生死轮回之苦，跳出三界火灾。回过头来你再度众生，这种从生死到解脱，从解脱又回小向大，这是有次第的安排，当然对我们更容易接受。我就好像生命的台阶，你需要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好像你出生上学，然后把学来的知识再去工作，工作完了赚了钱再回家自己享受，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法华会上要讲的道理不是告诉你要一步一步一步怎么去走，前面走的这一步你已经找到了，已经找到开大开般若智慧。他回过头来得告诉你，你即便是不走也是生命的实相之一，那么你对你生命所找的这一条路就完全的圆满了。换句话说，我们有些人觉得我到今年到现在50岁60岁才遇到佛法，我前面都白活了。法华经上告诉你没有白活，就是你生命的所有过程都是实相，只是你以前不知道那个实相，现在你要知道那就是实相，就是根据你生命的因缘果报来展现，丝毫无损于成佛解脱。你哪怕学的是世间的短暂无常短浅的知识眼光， 都没有关系。或者即便是一个疯子，你现在变好了，这个疯子的过程也是你生命实相之一，因为疯子也有前因后果。这样一来就把整个生命都圆融起来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诸法实相的妙法，确实不可思议，难以理解。那我们如果想解脱的人告诉你，你这样做就会解脱，我们很有劲，感觉信心十足，前面目标明确，希望大大的有。但是当告诉你你的现实生活就是实相，我们好像迷茫了，我到底往前走还是往后退，还是原地不走。那对这样一个圆满的法，实际上让你契入的是层层叉叉尽圆融，万别千差一贯通。你这下还没有贯通的时候，会把过去的是非好坏成败苦乐，一是一，二是二，假是假，乙是乙，这个分得清清楚楚。有这种心态太固执了，你很难圆融起来。那你一圆融了，你眉毛胡子都不分了也不行，还是要清清楚楚前因后果。所以既知道生命的各种现象，又知道生命包含了完整的全部，这是《法华经》要给我们展示的诸法实相。那我们体会不到呢，因为有各种因缘所致。释迦佛在世亲自教化弟子，都讲了40年以后才把《法华经》讲出来。我们在座的诸位听过多少次了？最长的我们楞严经听完的也听了5、6年了哈，那还是有基础的。当然我们过去生种了什么善根不知道，也不能小看自己。我们过去生也许佛经教典都已经学会了，一转世我们又迷掉了。所以这也是一讲这个经，你听了总觉得似曾相识。因为我们有时候读经啊，理解了就觉得这个道理就是我想要的，我也应该这样理解这个世界。但是以前就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这都是有善根的表现。那如果你还不理解呢，那我们就相信。相信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五种力量，信力为开门见山第一斧，开山第一斧砍下去，那力大无穷。就是信、净、灭、定、慧这五种力，这五力当中信力为第一斧。就你想在修道上充满着力量，第一个你要确信无疑，就对佛菩萨所讲的话，或者对宇宙人生的真理，就是一定要相信，只要是活着，只要是这个世界的存在，一定有它最究竟最圆满的真理，最圆满的实相，肯定有，不可能没有。就算我做梦，也做梦也肯定有它最真实的相状原因。无论从医学，从这个心理学，从宗教学，你全部把所有的学问都集中在一起，这就是佛学，加在一起明白了就是真相。这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相信了以后，这个力量有了，第二步呢要精进，不能退堕。听法晚了，你要念念不停地安住在正念当中，发现自己有习气毛病，把这些习气毛病毫不留恋的把它的摄气留，不能留恋自己的习气毛病，不能纵容自己的习气毛病。 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很会纵容，对别人要求很苛刻，但实际上呢，你对自己要包容也不能纵容，对别人也要包容也不能纵容，纵容别人的习气也是有罪过的。当然你不纵容你又度化不了怎么办呢？你包容他，就不要为此去计较，这是包容他。所以当有了信力以后一定要精进，不精进那就是一曝十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年修行下来了，看看自己到底在哪里进步，发现好像越活越没劲了，那就是没有力量，精进力不够。那精进力有了以后呢，念力，念头的力量，念念不忘三宝，念念不忘实相，不能忘记我们还是活在一个被敌人绑架的魔窟里，我们是被生死魔、烦恼魔、五阴魔，还有什么魔？天魔，这四种魔把我们牢牢捆住，我们现在还是被绑架。佛陀已经把光明照进来了，我们如果还不想解脱这个魔爪，那你以后生生世世还是在这里受苦。所以念念不忘三宝，那最后的两种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定力和慧力，随时让自己保持稳定。只有你信心具足，身心又保持稳定，那你要持咒也好，打坐也好，哪怕静静的休息也好，要让自己这颗心体会到生命的稳重，生命的稳定。稳定是在你生活中，在你修学中最重要的头等大事，是你的根。不稳定没有根，只有你的心稳定了，你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哪个道场，你都与法相应。心不稳定在哪里都不相应，稳定要随时去体会去感受，不是盘起腿来坐在那里才让自己感觉到稳定，那走路坐车吃饭都让自己感受到内心的稳定。在这个稳定基础上不停的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就让自己的智慧打开，不停的让自己开窍，这智慧。所以这五种力量都具足，第一重要的是信力。所以佛告诉我们，不是一般的相信，不是我相信佛就算了，要相信诸法实相，相信佛的三身，相信我们生命内在的本质和因缘果报。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就是佛所说的法，无论你理解不理解，都要相信。这个法久后呢，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释迦牟尼佛说了四十年的法，四十年以后才把这个真实相状说出来，这个时间可算是漫长。我们上个大学就四年，他居然上了四十年，而且还是佛陀亲自手把手的教，也教了四十年。那个时候很多大弟子，像迦摄尊者、目犍连尊者、阿耨律、迦藏延、富楼那，这些 大长者们在四十年以内听佛说法，他觉得佛讲的涅槃无我，我都已经证得了。至于佛说度众生，他心里不高兴，没有众生可度，干嘛还要度众生？于说法度众生，心不喜乐。你看四十年以后还这么不容易，那佛就为了开权显实，就前面告诉大家的解脱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只是你要回归生命实相的一个半路上的一个休息站，在这里可以休息可以安顿，但是你想把生命的无价宝藏全部开发出来，那还路途遥远，怎么办？相信为主。所以世尊法久后，佛所说的这个法四十年以后啊，准备要说真实法了，就要当说真实。这是释迦佛的这一生。更重要的是，就是每一个人的善根成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大家能够听闻到《法华经》，已经与无量百千万亿佛所种出善根，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那么长的时间积累到今天，我们还觉得能听懂一些佛法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一直到法华会上，你遇到了《法华经》了，你要知道了，久远劫修行到今天，终于要遇到真实之法。所以世尊的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会了很久以后啊，现在我们要敞开胸怀去认真的相信佛所说的《法华经》是真实不虚的诸法实相。好，我们上午到这里，阿弥陀佛。